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做了这件事，而同时他就问假设怎么样，那两个婆子不是赶出去看说他脚崴了吗，到底好了没有，最近怎么样，那贾母问了以后，他们就说他的右脚有一点白肿啊，就是大概崴了一下脚，脚踝崴到了，所以白肿了一些，那调服了药啊，已经服了药，那现在比较不疼了，没有什么大关系。贾母就点头叹了一口气啊，我也太操心了，打紧说我偏心，我还这样。还可以记得吗？他是呼应前面的笑话，因为儿子讲了一个奇奇怪怪的笑话，说妈妈的心长得太偏了，所以他说你看他说我偏心，我还要这样关心他。我觉得这里面好大的感伤啊，就是这个母亲为这个家族四五代这样撑在那边的那个东西，到最后儿子不懂事，因为儿子就跟他要身边的丫头去做妾，他觉得有点不成体统，他拒绝了，结果儿子就说他偏心，所以他说你看我这么关心，他还说我偏心。那么所以这是老太太大概感伤的一个本源，就是他为这个家族付出的心血其实连儿子都不了解啊，所以就讲出了这样一句话。那他就把刚才贾赦讲的笑话给王夫人听，给尤氏听。那你可以注意一下王夫人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贾母如果有两个儿子，一个贾政一个贾赦，那贾赦觉得他疼贾政，偏心在另外一个儿子身上，不偏心他，那贾政的太太就是王夫人，所以贾母现在说你看那个儿子嫉妒了，他说我疼你，你的丈夫跟你这一房而不疼那一房，那王夫人要怎么回答啊？我们看到家族过去大概这个时候蛮好的机会去拨弄一下是非，可是王夫人立刻就笑着就劝贾母，她说大家是喝了酒说笑话的，她说她不留心，这个话是不该讲，可是她一定没有恶意，她岂有敢说老太太的道理，她再怎么样大胆他也不敢在这里面讽刺老太太，所以你可以看到王夫人的这个懂事，就是这个时候他要做一个帮对方讲话啊，帮对方讲话的这个角色。可是贾母当然足够聪明，知道贾赦的笑话不管有没有恶意，可是讲得太明白了，说这个妈妈偏心这件事情。那这个被安慰了之后，鸳鸯就拿了软金兜大斗篷啊，就是怕贾母受寒受凉，说夜深了恐怕露水下来风吹了头，要添斗篷跟兜巾，那坐一坐也该回去休息了。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鸳鸯这个所谓的特别助理绝对不是贾母命令的，说啊我冷了你帮我拿件外套，他是永远在察言观色，觉得已经露水都下来了，那头上应该要戴一个软兜巾啊，就是一个风帽，然后披一个斗篷，所以他永远在这边注意到怎么去照顾贾母，而且也提醒他说是不是该休息了。那贾母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特别助理嘛，然后他是那个特别看护，所以你看到贾母反应出来很有趣，说我今天高兴我就是要熬下去你怎么样，他就有点跟这个鸳鸯在闹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感觉到鸳鸯真的是他离不开的一个人，因为鸳鸯是真正在晚年陪伴贾母的。好，所以他说我今天高兴你又来催我，难道我醉了不成，我偏偏就是要做到天亮啊！就老太太有一点拗起来了。那么同时是因为他的那个不舍分散的那个心情好像被鸳鸯看破了，所以他有一点发脾气，就是那个老人家有点像小孩子了，说我今天高兴我偏偏要玩到天亮，看你这个特别助理怎么办啊，就有点撒娇了，就命令说再斟酒再加酒，然后就戴上了兜巾披上了斗篷，又陪大家说笑话。好，第二次的笛声出来，你注意一下，听到桂花的花音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注意用到一缕，刚才的笛音让你觉得还比较多，现在就是细细的一丝那个笛子的声音传过来，这里面全部在讲美学。所以你在读七十六回的时候会有一个心情是跟读七十五回完全不一样，因为七十五回热闹，七十六回完全是安静下来的，所以那个写法我觉得在绘画里一个是暖色调一个是冷色调， 七十五回全部是金色红色，七十六回开始变成淡淡的月光，那个淡的色调就是东西都开始褪色，像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样，因为这个繁华要过去，繁华要过去的感觉。好，我们再读一下这一句啊，只听到桂花阴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发出一缕笛音，果真比刚才越发凄凉。注意一下，全部是心境，在讲贾母心情上越来越凄凉的那个感觉，大家都寂然而坐，刚才是默然，现在是寂然，不讲话，现在是从心里面开始那种寂寞的感觉出来了。所以用那个音乐带出了家族一直败落下来的那个幻灭之感，夜静月明，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久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贾母很少哭的，贾母经历这个家族的所有的事件都很少哭，因为她知道她是那一棵大树，她不能够乱了阵脚。可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秋的晚上，闻到桂花，看到月光，听到笛声，她忍不住掉下眼泪来了，不是哭，是一种荒凉，忽然觉得是告别了，而这个告别是这样的情境，可能也不是她原先想到的那个样子，一个一个陆续走掉，一个一个陆续走掉的感觉。那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那半日方知贾母伤感，因为大家各自在他们的寂寞当中都没有发现贾母已经掉泪了，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赶快觉得要说笑话，应该要让老太太开心一点，因为你今天是中秋节的夜晚，不应该让老太太这么伤感，所以大家赶快要陪笑，要想要去转。那下面大家就注意一下，七十五回的时候我们说过，《红楼梦》已经到了强颜欢笑的时刻，强颜欢笑绝对不是一个粗糙的作家只在写悲哀，曹雪芹这样了不起的作家是用笑话来讲悲哀的。所以下面最好玩的是，那个尤氏这个好女人又来串场了，她就说贾母都哭了怎么办，那这个女人就是害怕有别人不快乐的，她就要让贾母快乐，她说我来学说一个笑话吧，你的汗毛都竖立起来，因为尤氏从来不会说笑话，因为她太老实，我们知道说笑话的人都要有一点坏，有一点计谋，你才能够让人家笑的，她这个这么老实的人怎么说笑话啊？过去都是王熙凤说笑话，然后王熙凤说笑话说到最后她都还听不懂，就是尤氏前面好几次都这样。所以那个尤氏的那种木讷老实，她忽然觉得怎么人都走了，没有人可以讲笑话，那她觉得义正言辞，他应该讲笑话。他说：“我也来讲个笑话。”我觉得那个笑话好惊人啊！讲了一个黑色笑话，一个妈妈生了四个儿子，那一个没有眼睛，一个听不见，一个怎么样？那最后一个倒都齐全，可是是个哑巴。这样在讲那个人世的残缺，讲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怎么笑话会从这里开始？可是忽然讲到这里，发现贾母已经睡着了。这是最惊人的一个场景，就是写到悲哀写到这种程度，就是一个家族到最后强颜欢笑，是那个笑话根本是笑不出来的笑话，而这笑话里面有这么多的心酸，这么多的悲哀，然后贾母根本也没有听到就已经睡着了。我们读一下这一段，那尤氏说我也学一个笑话说给老太太解解闷，就说你今天心情不好，我来讲一个笑话让你开心一点，那贾母就勉强笑了。你看贾母多聪明的人，就知道说天哪，你也要讲笑话了，就只好勉强笑着，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怎么会讲笑话，那这样更好，快说来我听所以老太太还是鼓励的，就说你再不会讲笑话你就讲吧。那尤氏就说一家养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只有一个眼睛，二儿子只有一个耳朵，三儿子只有一个鼻子眼就只有一个鼻孔。我觉得这里你可以看到曹雪芹创造出来的一个笑话是黑色的，我们知道黑色笑话是让你觉得是笑话，可是让你觉得发毛跟恐怖的东西叫黑色笑话，在西方的文学里是一个很特别的文类，有一类的人会特别讲黑色笑话， 就是让你觉得发毛恐怖，可是又好玩那种感觉啊。所以黑色笑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并不是伤人的东西，可是黑色笑话里面又有隐藏着一种很悲哀的东西。那我就想，这个尤氏这么笨，怎么会讲出这样一个黑色笑话出来？所以一个家庭养了四个儿子，那大儿子就是只有一个眼睛，另外一个眼睛没有；二儿子就只有一个耳朵，另外一个耳朵没有；那三儿子只有一个鼻孔。那这就已经很怪了，你就觉得很荒谬。他说，然后他就讲说，四个儿子都齐全啊，就第四个什么都有，可是是个哑巴。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曹雪芹最惊人的东西，就是笑话里面隐含的人的不完全。记不记得这是一个圆满的夜晚？可是人世间没有圆满，人世间全部的东西都是遗憾，都是缺憾。这么傻不隆咚的一个尤氏，竟然讲出这么智慧的话。可是他自己大概不知道啊，就是其实他在讲人生，就是人生没有圆满，人生是这么大巨大的残缺，各种不同形式的残缺。好，所以我想这种文学的技法，也是我一再讲说，世间大概很少一个作家可以达到这样对生命的透彻领悟，而用这么活泼自由的方法在写人生啊，就透过尤氏的方法来讲。